好，诸位同学，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着。阿弥陀佛。各位我们再进行一节课啊，是无量寿经的第46讲啊，但愿能够在50讲上下呢把它圆满啊。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开始先把今天要讲的经文先把它念一遍，大家翻到89页啊，如果是版本同样的话，大家翻到89页，就是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一直我们能够读到心得开明这一段啊，心得开明找着了吗？好，大家一起来啊。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于汝世间之事，人用世故作不得道，当熟思记，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精戒，在人后也。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弥勒菩萨常跪白言，佛威神中众，所说快善，听佛经语，惯心思之，世人识耳，如佛所言，经佛慈名，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如动之类，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经世，莫不纠畅，经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恩德普覆，福禄巍巍，光明彻照，达空无极，开入泥环，教授点览，威智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佛为法王，中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经得执佛，复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好，大家看我们这一段啊，今天这一讲就从这一段开始讲起了，接着上一讲。因为上一讲的几个主题主要是一个称和一个吃啊，从称的角度来讲呢，那我们讲过说这个果报呢是从微小转大的啊，这一念称兴起，八万障门开，是真实是这样的一种相续啊，链锁反应。那么愚痴来讲呢，主要体现一个就是不信，拒绝，因为他被这个根本烦恼给障住啊，障着他呢，就像就是眼前给堵上了一样，本来是分明啊目前的事儿，但是呢他已经用心给隔开了啊，心地没有开，没有办法，所以一系列的不幸，最终呢就是不幸佛菩萨导致的这个结果啊。那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呢，这个时候呢，弥勒菩萨呢作为现场的当机者了啊，那他作为当机者呢，一定是代表欲界众生可怜可悲可叹 的欲界众生啊，来当这个鸡，因为正在讲贪嗔痴啊。所以你看佛告大众啊，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与汝世间之事，什么意思呢？就人世间呀，就这么回事，万变不离贪嗔痴，就是被这三毒啊，已经把人们束缚捆绑的全部都堕入到这个情状，全部都背道而驰作为常态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应该想一想了。你看人用世故做不得道啊，就你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要背道而驰。诸位，我们实际上常也要想一想，切莫觉得说反正已经学修这么久了啊，只管一股脑的每天啊这个听经闻法功课啊完成。大家很多时候为什么叫闻思修，这个思呢是闻和修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一样，就是随时随地你要把它想明白。你看我们有时候犯糊涂说等一下啊，等一下让我定定神，实际上就是要需要正思维啊，正思维把它给沟通好。每个人我们实际上常要反思，我现在每提倡每次实际上我讲重点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自己也在这方面需要这样哎去匡扶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触。你比如说我们学久了修久了，始终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我们要干什么。很多人走着走着修着修着，他就一直在这个上面转，但是他已经忘了我到底要干什么。要么就一直这么干，要么别人听了又那么干，反正就人云亦云的干，自己不知道要干什么。那么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看佛门为什么也叫一盲引众盲，这就很危险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自己要在这里想一想，怎么想呢？当熟思记，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首先我们要自利利他，劝人弃恶行善。比如说净土法门里面也有净业三福啊，这就是远离众恶，择其善者。第二，其次就是劝人厌离心求。为什么呢？后面讲到爱欲荣华是不可长保的，保不住的呀。这个无常啊，常能反观意识到无常是一种非常高的功夫。我跟大家真是惭愧的讲，我到现在我还不能说为什么安排好的时间又要改，我还要适应半天。我什么时候我觉得反正安排成个天，说给你宣了就宣了，再安排随缘安排了，那可能在这个上面啊，因为确实一个月法务太多了，先已经硬得好好的，那么一改呢就全盘皆改了。那你没有办法，你要知道等我们要走的时候就是要全盘放下了，连一点点都给你没有办法保留的呀。娑婆世界一点都保不住啊。所以说缘聚则在，缘散则去，不可能有真实的快乐啊。这是劝人弃恶行善，劝人厌离心求。大家要知道实际上弥勒菩萨和释迦牟尼佛两个人一唱一和，两尊圣者哈，他也是告诉我们听了半天了，应该在这儿再顿一下，要想一想，哎，你把这个法想清楚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可是呢不幸中的万幸是遇佛在世当勤精进。正好现在佛还在呀，诸位多么难逢呀。当然你在弥勒菩萨阿难那个时代呢，佛还在，虽然我们现在佛不在，可是佛的正法还在呀。原版原汁原味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经典还在我们的因缘中，大家要知道这是多么也是难逢的事呀，还在我们的因缘中啊。我自己想想真的，每每我讲到一个是净土法门，哪怕说就其他这些，我居然能够听到楞严法华，能够听到金刚经，甚至我们东土还出了一位六祖慧能大师，所有的这些大家想想，我们过去修了多大的好事才能招感的我们这辈子的果报中有这样的因缘。那应当努力学修佛法，有人志心求生西方的，就是志愿生安乐国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是这辈子就搞定了啊。你看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就是能够说具足不退转，智慧神通都能够 以往生而成就。所以佛说千万不要随着自己的习气而为所欲为了，勿得随心所欲，恢复精进。嗯，就是不要辜负了佛在经典里面的劝诫，而在人后也。啊，说白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你想我们已经落在人后，谁知道咱们当时在不在场？啊，你能确认自己不在场吗？万一你在场呢？啊，但是如果当时在场，现在还在在场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真的还是已经在人后了，啊，已经落在人后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已经落在人后了？假如我们抬举一下自己说，当时就在场，那你现在居然还在场，那你真的是太过分，啊，太过分了。所以说，你看这里讲到说，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这就是佛在世，身在佛前的功德呀。曾更见世宗，则能信此事。你想想为什么？因为他曾经亲口去问佛，佛给他亲口说的，让他亲耳听到佛说的开示，所以才叫曾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他有过这个缘，就可以确保他一定功德能够伏在那个高端地段。所以诸位，也真的是，我们既要把人世间看开，也要把佛法应重，特别是净土法门要抱牢、抱死、抱定，啊！真的，这里你看，我在讲义上上一讲没讲吗？摘了憨山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人世间呀，哎呀，我想想昨天来杭州的，我说真的，杭州最典型了。为什么呢？春日才逢杨柳绿，秋来又观菊花黄。那你杭州不是风景很好吗？啊，然后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犹如九月霜。诸位，你知道全国人们怎么评价杭州吗？说杭州就是个富贵的地方，啊，就是有钱人住了才舒服，啊，特别暖风吹的游人醉。你说这都不是从杭州来的吗？啊，说上海还能这个，就是各种人去了嘛，这打打工的，哎，这个打打老板的，杭州就完全要有福的人才能待，啊，这个说实在的，就是个享福的地儿嘛。还有一段说，劝经切莫要争强，百年。魂事戏文场，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何处是家乡呢？虽然杭州好，杭州不是我们的家乡，极乐世界。所以你看那些文人们还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啊，什么到钱塘江观潮呀，到山寺里边寻桂子呀，天天说这些。那你能往生到极乐，我们都往生到杭州来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里讲到说，可具问佛，当为说之。一是啊，就是要听佛的正言啊，正见正言，要生正性啊。那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番嘱托啊，这个师尊和弟子的对话。那么大家来看下面一段，开始就弥勒菩萨长跪白眼。诸位要知道，从这一句话，我当时我都特别感动，我觉得弥勒菩萨都是后补佛了呀，一生补处就是已经是下一任的领导了呀。可是佛佛道同的无差别中，人家依然还行这个差别相。刚才有同学就问我了，说啊，说他到其他外道的庙里边拜的时候，说他观想这都是佛啊。你看这个，我说我们实际上是有过失的。你一方面你的心真的平到这儿了吗？啊，我也这个说怪话呀，我说那你吃素了吗？他说吃素了。我说反正都是佛了，其他佛都吃肉，你也吃肉吗？你敢吗？还是有差别相的。我们还是要从慈悲中戒杀吃素，对不对？这个你能做得到，那么我们的皈依就是净行受皈依佛法僧了。有一念皈依，那么你的皈依体就失掉了，知道吧？这个不能打人情给大家说好话，确实是如此了。你当时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吧？不皈依天魔外道，不皈依外道典籍，不皈依外道邪宗，那你现在当然你说观想他们是佛，那这是你内心的功德呀。可是从外向上来讲，假如果旁边还有一个没成就的佛弟子，一知道你信佛，一看你拜呢，那你就把他的善根断了。人人皆如此，就所有的人都得善根断，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什么意思呢？我就告诉他，也讲到平等，平等不是这么平等的。 那弥勒菩萨是未来佛，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他们不平等吗？为什么这里弥勒菩萨还要行这个恭敬法，如此恭敬的长跪白眼，对吧？他们已经是平等的，一个等觉，一个妙觉。但是在差别相上来讲，还要该行恭敬法，还有恭敬法，他是在恭敬法，现在他在恭敬净土法门。那么将来他在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大家都是以什么恭敬行来幸受了，要还回来的，这也叫因果，对吧？所以说在这里这个长跪白眼说，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听佛经于惯心思之世人识耳。弥勒菩萨也在这里讲到的说，哎呀，真的是如此的啊，真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弥勒菩萨这个恭敬成白，他来赞叹佛的一句，大家看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所说快善啊。我真的是觉得康僧铠这位大德，哎呀，翻译的太好了，一定要弘扬康僧铠的本子。快善快善，大家要知道我们基本的理解啊，就是说快就是酣畅啊，整个这个把这个完全给一吐为快，没有问题。善就肯定是没错，一个是净土法门没错，前面讲的都没错，后半部分讲的贪嗔痴世间人都是如此也没错，所以叫做善。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像我们僧团里面啊，做节目表法的时候就都是用这个字叫善。然后他说耳啊，比如说安居的时候或者出去这个做对手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像一个禀明说我有什么事儿，为了三宝事要出去几天，那这是有规定的，是为了三宝事啊，或者身体特别不好了，或者为了父母之事，不能平白无故找个很简单的理由，今天要出去吃顿饭逛一下就出界，不可以的啊。所以他这里边讲一个问善，一个答耳啊，就是说啊没错可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所说快善，这是第一从。第二从，所说快善是什么意思？就是快就是特别及时的意思。我们常讲到说及时雨，及时雨，哇，你这么及时的这时候讲了这么一个善，快速的讲了这么如此之善的善法，这个善叫大善啊，人天善叫小善，解脱善叫中善，净土的叫大善。在这样的一种三毒煎熬中，还有后面的五恶五痛五烧中，你能把净土法门如此及时的讲出来，成就大家这一生了脱。所以弥勒菩萨说，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那么他这里啊，包括后面的讲到说，哎呀，如佛所言，经佛慈名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如同之类，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语教界甚深甚善啊。这一段那我们先来看前面哈，大家想为什么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他已经未登一生补处了，可是诸位要知道他也是从娑婆世界修上来的，而且也是从释迦牟尼佛一样是从娑婆世界的基层修上来的，他是可以感同身受众生的这个苦相苦受的，所以他就更意识到净土法门的难得。他这里就代表他在现场啊，代表了当时现场的听法众，包括此时听法的我们，来表了一个态啊。大家看弥勒菩萨怎么表态呢？如佛所言，经佛慈名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就是第一个想到信佛所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他讲的惯心思之，就是我好好的想一下，世间的众生真的是这样的，只有佛的正辩智才能把世间的真相讲透，也能把脱离世间的这个出世间的法讲透，还能把横超的净土法讲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示这个大道啊，你看显示大道耳目开明，这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在世间贪嗔痴里面的众生让他们耳目开明，得解脱成佛之道，另一方面还在娑婆世界用自力法修持的人，这些人开始给他显示净土横超大道，这更深一层的叫做耳目开明。耳目开明就是打开心量，明了了法界， 只有这样才能得度，更知道了法纪还有这么一个法，一生就能得度啊。所以说文佛所说莫不欢喜了，这么多的人解脱忧苦，最后来一句佛与教界甚深甚善。诸位，什么是甚深呢？什么是甚善呢？我们套用行愿品的一句话，甚深就是开示人天涅槃正路，甚善就是关闭一切诸恶趣嘛。但是诸位要知道，今天所说的甚深甚善，不是光在娑婆世界这个开示人天涅槃正路和关闭诸恶趣嘛，是讲到法界的开示人天涅槃正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界以人天的身份就能够得涅槃的功德。大家听出来我在讲什么吗？以人天身份得涅槃功德的这个法，只有净土法能成就，这才叫甚深啊！你要往这里啊，往这解。什么叫甚善呢？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对的，但是绝缘三恶道，这才叫真正的甚善。起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这是不是纯粹的关闭三恶道之时呢？只有净土啊！所以大家一方面从通途上解，另一方面往净土上会。那么这里他赞叹说，智慧明见八方上下去来经世莫不纠缠，这是讲到的一个姓释迦牟尼佛所说，因为前面的三毒，后面还有讲五恶五痛五伤；二一个姓阿弥陀佛所说四十八愿。所以这一段话实际上弥勒表态，第一个让我们信佛所说，第二个板块要说什么呢？信佛所行。什么呢？就这一句话，今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啊！我有一个师兄当时给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他说最感动的就是这句话，他说他念无量寿经的时候，老是在这句话上，他一下子这个情绪就上来了，说我们现在能够得度呀，都是佛在前世求道的时候他们千苦所致啊，就是他们辛辛苦苦的啊。你诸位想想，从这个弥勒菩萨这个角度来讲，弥勒菩萨他也是等觉位了，也算是过来人，他跟过去是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是同门师兄弟呀、甚至还做过兄弟呀。但是他呢，弥勒菩萨以前有一世有个外号叫求名，他就是好求名闻啊，喜欢贪名，所以呢他的精进上也欠了一点，他就比释迦牟尼佛晚成就，成了未来佛了啊。但是他才更加知道释迦牟尼佛当时比他还精进，就因为精进度早了他九劫成佛，所以他这个话也是有感而发的啊。千苦所致，就是他在赞叹释迦牟尼佛每一生每一世的难行能行难忍之忍，是弥勒菩萨最明白，他是眼看着身边一起走过来，这是第一条千苦所致，这是弥勒菩萨说释迦佛。第二个理解就是释迦佛说阿弥陀佛，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度脱又越位到净土上来了，全是阿弥陀佛，前面我们已经学过来了，有目共睹，发了愿，五劫的时间思维，不可思议，照在永劫的积功累德。那么大家想想，这里边就不起称觉、什么害觉、欲觉等等那一些，大家想想，这也叫做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啊！他们的艰苦才能成就我们的得道。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信佛所证。我们再讲这三个点，一个是信佛所说，信佛所行，第三个就是信佛所证。证什么呢？大家来看，恩德普覆，福禄巍巍，光明彻照，达空无极，开入泥环，教授点览啊，威智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啊。那这里讲到的信佛所证，证的什么呢？第一个是佛所证的生业，就是这里讲到的福禄巍巍，光明彻照，他们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下面啊，下一堂讲的时候就要看阿弥陀佛现身，就在无量寿法会的现场啊。所以第一个是信佛所证，证的生业福禄巍巍；第二个 佛正的意义是什么呢？达空无极，开入泥槃，啊，就已经彻底通达这个般若波罗蜜，已经入到无住涅槃境界，开入涅槃。再信佛正的口业是什么呢？教授点览，微智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啊，这里讲到这个点览，就是说佛出世的时候呀，正这个功德呢，他这种显说密意，一切众生呢是不能够猜测佛智的。我们对于佛的功德呢，为什么连续讲了三个性，特别是这里讲到信佛所证，就是你能够信佛所已经证到他的身口意功德都已经到了这个大圆满的位就可以了，那就随顺佛的教诲就行了，这就叫信佛啊。所以这里弥勒菩萨代表信佛的功德法啊，他可以说随时啊随心随愿的皆可得到啊。你看这个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到啊，都成就一切众生皆令得到。那么经得执佛，复闻无量寿生，弥不欢喜，心得开明啊，今终于见到佛了，还听到无量寿经这个法本了 啊那么大家想想，就是特别特别的欢喜了，特别是这个无量寿这个法今天已经称庆演绎到尾声啊。弥勒菩萨这里代表就是已经真的是快圆满了，弥勒菩萨不是等觉吗？差不多再差一位就圆满佛果了，对吧？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当机呢也是特别适合的。哎，佛经是很微妙的，微妙到有时候你都不敢相信能如此的这个就是说严谨和有这个法味啊，法味用味无穷啊。那好，我们再把法本拿起来，大家再往下读一段。大家来念，从佛告弥勒开始念到呢，这个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槃之道啊，读到这一段来。好，大家一起来，佛告弥勒，汝言是也，若有慈敬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今我于此世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以往，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点览智慧，众道之要，直持纲维，昭然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决证生死泥槃之道。弥勒当知，汝从无宿劫来，修菩萨行，欲度众生，其以久远，从汝得道，至与泥槃，不可称数。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畏勤苦，不可具言，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执，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吾祝儿媳，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漏不净，无可乐者，亦自决断，端身正行，亦作诸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乡整济，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常与道德和鸣，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悔愚痴苦恼之患，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无为自然，赐予泥槃之道，汝等亦各精进，求心所厌，无得疑惑众回，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众回， 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作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罪无伦批，所以者何？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罪俱苦，教化穷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弥环之道。好，就到这里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开始，前面哈、啊，你看这里讲到佛告弥勒开的，前面是弥勒菩萨长跪白眼，这就说明两位啊，一位已成佛，一位未成佛，相互就像一个师尊和弟子一样。那么既然有弟子的祈请和这个赞叹，那么师尊呢，他也要代表，也就是弥勒菩萨代表的是九法界众生，不是光我们这里娑婆世界人道啊，他是代表九法界众生，所以叫等觉菩萨已还。弥勒代表九法界众生，剩下的就是世尊代表的十方诸佛法界给他回应。所以这里讲到佛告弥勒，汝言是也啊。弥勒菩萨说了，惯心思之，是人识耳，如佛所言啊。你看相互成就，相互赞叹。那么佛告弥勒说，哎，你也说得对啊，你说的在理。为什么呢？若有此境与佛者，实为大善啊。大家要知道，这就印证了弥勒菩萨能与这个男性功德上信佛的功德，特别是与极男性的净土法门上信净土的功德啊。这里是表法，就是说这个能与此境与佛者即为大善。此境什么意思？就是信阿弥陀佛，信净土法门，归根结底啊，慈是认定决定的意思，敬是随顺相信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讲到说实为大善啊，天下久久乃复有佛，今我于此事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以往，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那么大家看这里边，先一个概念，就是第一段我们再讲剖析一下啊。第一个，实际上佛在讲到说，为什么说能够慈敬于佛叫做大善，肯定小善很多，大善难得，这是最基本的理解点，说明就是以稀为贵。那么第一个板块，就比如我们讲到天下久久乃复有佛，这是佛出世难。这里边有几个难点啊，你仔细去体悟。天下久久乃复有佛，第一个就时间上难，对吧？从时间上来讲，能遇到佛就非常不容易。那么第二点，今我也次世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说明什么呢？演说经法，宣布道教，说佛说法又是难上加难啊！佛出世已经是难了，说法又是难上加难。完了以后，断诸欲网，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是说的什么呢？众生得度难了，虽然出世了，讲法了，但是呢，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呀。诸位要知道，如果说拔爱欲之本让你去体悟或者你去讲解的话，你觉得怎么才能拔爱欲之本？用什么方法？怎么拔爱欲之本？怎么度众恶之源？来，我提醒啊，度众恶之源用什么？众恶之源是疑，对不对？怀疑是所有的恶的源头。那么断爱欲之本是用什么？什么能断疑呢？对吗？用性呀，啊，用性就可以拔爱欲之本。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心用在横超法上啊！你不要一想，哎呦，断爱欲之本又在这什么修这个修那个，不知道要记什么。你要知道，直接往生净土就彻底出了爱河欲海，这才叫拔爱欲之本，众生得度难。啊，那么既然众生得度难，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三个难 还算都已经攻克了。总的来讲，佛出世难里边，时间难、说法难、得度难，都算在佛出世难里边。可是呢，现在这个难已经被对弥勒菩萨说来说，已经被你们转难为易了。为什么？已经攻克了这个难关了，这个机缘已经有了呀。你们已经遇到我了，我又说法了，对吧？就剩你们现在得度了，因缘已经成熟。所以后面讲到说，点览智慧众道之要，直持纲维昭然分明，开示无趣度位度者，决证生死泥缓之道。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讲这些法它是有方法方式的。点览智慧是指的佛讲的一切呀，都要往世出世间这个修道之道上道。啊，都要道是说话的意思，修道之道的这个法这个脉络上去说，数据随顺，这叫点览智慧。那什么叫做后面又讲了一个词叫直持纲维昭然分明呢？啊，这个比较难理解啊，就是这里的纲维就是世间的伦理道德，印祖不是老讲敦伦敬奉，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说你不要越奉而行啊，一定要先直持于世间的道德来调制身心。比如说咱们中国来讲啊，在经典里面确实有讲到，就是在文明还没有同盟的时候，没有发展，甚至没有发生的时候啊，那么不能佛法就马上出世，特别是大乘佛法。你看佛讲法还要先讲阿含，慢慢才调停。那么在人完全还没办法接受佛法的时候，先要事先成世间的圣贤，比如说孔孟之道了啊。所以这里讲到的纲维，所谓我们讲到的说三纲五常呀，所谓的礼义廉耻呀，礼义廉耻不是称作四维吗？就是只是说像立国的四个柱子一样啊，古来就这么赞叹这个礼义廉耻的这种德行。纲呢，我们常讲不是有三纲吗？君君臣臣，什么父父子子，对吧？就是这一类的。印祖文钞里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先要用世间的伦理道德把大家哎，要知道善恶是非，心知肚明，全把这个知见立起来，然后在这个里边敬奉，不能够越人奉，不能够越身奉啊，这样慢慢的到一定的程度熟了以后，然后才开始什么呢？开示五趣度位度者，再开始讲出世间因果轮回六道分明，再讲这些佛法，才能够把他们什么呢接引上来啊，接引上来以后决证生死泥缓之道。这就是说在最后告诉他们修行能够得涅槃啊，从生死出来，那么进行涅槃正道啊，就是这么一个秩序，这就叫做决证生死泥缓之道。现在我们再说一下第二个难，叫不退转难。第一个叫佛出世难，分了三小段，第二个叫不退转难，是什么呢？大家看，弥勒当知汝从无宿即来修菩萨行，欲度众生，其已久远。就是说弥勒菩萨你老早就开始修菩萨行，度化上求下化，但是呢从汝得道至于泥环不可称数啊。这一方面就是说从你这儿得到的哈，这些众生的啊，或者已经成就了的，已经太多太多，已经数不清了啊，就像你一样的，还有你所度的众生一样的啊。但问题是什么呢？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畏情苦不可具言，乃至今世生死不绝。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佛告诉他，就是那么久的修，那么长时间的修，一直辗转五道的去修，到现在还什么呢？还没有出生死，还没有绝生死。你想想，这言外之意就是娑婆世界的一个退转呀，对修行有伤害性啊。久远劫了，其意久远了，这么多劫永劫以来，然后呢到现在还生死不绝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不退转难了。现在告诉你，得闻无量寿更难，但是这个极度难的法呢，好了，被你给听到，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五住而喜啊。大家听到这个话了没有？ 就是本来就是佛在线上给他们讲净土法门，但是连讲净土法门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怎么能听到我讲净土法门，我简直我都要随喜你们，说你们哪来的这么好的姻缘，这么大的福报啊，能够听到我今天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就前面已经说觉证生死涅槃之道，这是通途，在前面讲到说点览智慧支持刚为，这是世间，世间到出世间，出世间通途又到复闻无量寿佛，到了转到这个横超净土了啊。那么大家想想，快哉圣善我住儿媳啊，就是说你开始行菩萨道，到你成佛证得涅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现在你还啊这个没有出生死，那么既然因缘成熟的跟佛相遇了，听到佛说这个经典了，哇，实在是太赞了，你有这个因缘，缘分终于到啊，你度的这些人的缘分也到啊。所以说五住儿媳，最后讲到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漏不尽无可乐者，亦自决断端身正行，亦作诸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啊。从这一段开始呢，大家要仔细的听一下这些里面的关键词。那首先呢，世尊呢劝诫他们说，你们既然已经听到了净土法门了，用乐摄受，用苦来折服，那么你在这个男性的法上，你们应该怎么突出重围呢？啊，你看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漏不净啊，这就讲到说自厌怎么突出重围呢？第一个开始自厌，就是开始要厌离我们所当下的环境和因缘，这叫自厌。无常生老病苦嘛，不净啊，这里讲到恶漏不净，我们常不是说九孔流不净，大家知道九孔是哪九孔？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然后还有口，还有大小便道，这就叫九孔流不净，这叫恶漏不净。那么无可乐者啊，都是一些苦逼迫我们，苦就是终生的逼迫，大家能感受得到逼迫吗？你们能感受到逼迫吗？啊，我现在就有一种逼迫，说马上哇，这边要讲圆满，今天就圆满，结果一股劲儿又上来，赶紧要赶到机场，赶紧到北京，又要晚上准备明天怎么讲完。大家想想，我现在的逼迫就是这个。所以每个人当下，我们都在感受我们自己就是难以自控的这股执着劲儿。大家知道这个劲儿是什么劲儿？就是一念无明，一直在作祟，一直在潜伏，从来没有离开一场，这就叫逼迫。啊，终生伴随，你放松不了，做不了主。所以首先一个，你要跟他决裂，你首先你自己就跟我先要挪动，我要不能这样过了，哎，我要更来想个法子，这个就开始起了一个什么，汝今亦可自厌。哎，第一个关键词是自厌，第二个是什么呢？亦自决断，就到了第二个关键词了，就娑婆世界的一切因缘你要绝缘，不是光绝缘三恶道，还要绝缘人天道，甚至还要绝缘九法界，这叫做一切因缘亦自决断。只有跟这儿决裂了，断掉了，那么开始端身正行，亦作诸善，然后修己洁净。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修己了。修己这里面有两条内涵，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修自己了，对吧？前面的表层来讲就是修我们自己的身心行为，对吧？啊，广修诸善显现，但实际上是修己，就是说人人犹坐灵山塔，对吧？好像灵山塔下，就是显现我们本自清净的，我们的本来的真如清净性，我们的佛性，这叫做修己洁净啊。另外一点就是说，明了净土法门是先以自度为本的修行方法，所有的人都以自度为本，那么恰恰跟阿弥陀佛的愿力配合，才成为什么广度众生的步调一致，这也叫做修己洁净啊。希望你能够去除三毒之患，言行要相符啊，等等这些啊，完了以后人能自度转相整济，精明求愿。大家看第四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精明 求愿啊，这是第四个关键词，就精进明了。你看我给大家讲，一定要明确你要干什么。第一个，你要精进不懈，一直在这个进行中。第二个，你一定要清楚明了你想干嘛，完了以后再说这个背景下发起求生西方的愿，积累资粮，这叫求愿。后面讲到虽一世清楚，一世又是一个关键词，就说明净土法门看似一世勤苦，但是说明就在今生成就。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又是一个关键词，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一念间的因缘和合，一行一成之道，结果是什么？难性极难性之法啊！须臾之间就成就完了以后，常与道德和鸣。再一个关键词就讲到往生以后的情景了啊，常与是什么呢？极乐世界真正得到的受用是什么呢？永与道合，与德名，就是永远都与道合，这就永不退转，对吧？你一直行在道上，行在道上，你还会退转吗？我们之所以退转，就是星星突然闪出来了，退下来啊。你一直跟道是相合的，则永不退转，一直与德是相合的，则不会造恶，就是则无不善，没有不善业。这就是说常与道德和鸣。完了以后呢，又是一个关键词，永拔生死根本啊，彻底捞出来我们生死，永远捞出来这个生死的根本，不再经历前面讲到贪嗔痴三毒的过患啊。完了以后又来了一个关键词，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这说明什么呢？无复是什么？就不会再回过头来了呀，你就彻底就是一往生就永远自在，一生不处，决定一生成佛了，不会再什么呢？再退到无复了，不会有三毒的过患。极乐世界愿里面讲到，既没有三毒的因，也没有三毒的果了啊。完了以后又来了一个关键词，什么呢？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这个欲是什么呢？就说明我们已经彻底做主了，想怎样就怎样。你们这辈子过过这么一天吗？想怎样就怎样，大家知道吗？啊，想怎样就怎样。我们光放在这个法上，就是想活多久就活多久。诸位想想这个法，你听起来好像很俏皮，想活多久都好像不靠谱一样。实际上想活多久，诸位要知道，想活多久就是我活一百也可以，活一劫也可以，活一岁也可以，活百劫千亿万劫都可以，我自在随意。说什么呢？就是怎么都行，对吧？怎么都行。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就叫无住大涅槃，能听明白吗？无住大涅槃就叫怎么都行，反正我无住，随便因缘怎么样，我都不会染着，都可以包容，这才叫星包太虚量州法界啊。所以这个欲受一劫多少多自在随意，皆可得知啊。大家想想，皆可得知又是一个关键词。为什么？所有极乐世界一切你的愿都可以满，没有任何愿不满，满不了你的愿。最后来了一个赐予泥槃之道，赐予又是一个关键词，说明什么呢？一往生的全部是什么呢？一生不处，其中多有阿毗婆智。赐予泥槃嘛，泥槃就是涅槃呀，赐予泥槃不就是亚圣，也就是都是一生不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看这一段一段的关键词啊，我同时也在背那个净土绝语论。我觉得哇，这个应祖的功德真的就像佛功德一样。我在背这一段，我就一个一个关键词往过来咬，我都觉得完全都是净土的教化，不会差一分一毫，全部是往生净土法门的特色和它的突出重点。我在背净土学语论的时候发现，应祖写字的风格也都是这样，不会有一个字多出来，不会有一个字少进。我想真的是西方三圣都是在现场照着说啊。那么后面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更加的语重心长啊。大家怎么来去共证佛法呢？应当中恭敬中求，对吧？去体验身心至诚心，这就是机会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儿听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想，假如我们就是弥勒菩萨啊，我们如果往生的就是一声补处理，就是阿难啊。所以现在告弥勒菩萨和在场大众，你们现在听我的法，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说汝等亦各精进求心所愿，就是希望你们呀，亦各又是一个关键词，大家听明白了，亦各就是说个人生死个人了啊，在娑婆来了一定是什么呢，以自了为主了，去净土了，自了成就了，去净土了就是了他了，各修各的净土，皆大，不是皆大欢喜，叫皆大得道，这才是从各自啊一个的因，最后成了皆大得度的果啊。完了以后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无得疑惑众悔自为过咎啊，说你不要疑惑众悔，关键一个不要生怀疑之心，第二个不要生中途退悔之心，这是给我们特别重要的两点嘱托啊。一个对净土不要怀疑，第二个中间不要退失，连摇摆都不要啊，一定要铁的心啊，吃了秤砣铁的心。哎呀，最后释迦牟尼佛留了一个尾巴，听的人不自滋味，说这是又有什么啊，出什么状况，说什么呢，说无得疑惑众悔至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恶也。出来这么一出，他当时就卖了个关子没讲啊，只是留了一口子，当然我们下一次来就要讲了，这就是一个尴尬的地方。为什么七宝宫殿就是指的净土的边地遗城啊，留了这么一手啊。然后弥勒菩萨白言，受佛众悔，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啊。那大家想想，弥勒菩萨又向佛敬拜了，受佛众悔呀，众悔，众悔就深重的教诲，他把净土法门已经在世宗的心里边深深的埋了这么久了，在方等会上今天的无问自说出来，这叫做生生说的，这个埋藏这么久的这个法，埋的这么深的法，终于今天表达出来，说明这是一个重法，特别重要，对于一代教法来讲很重要，对于九法界众生来讲很重要，对于法界国土来讲很重要，对于人灵命忠实来讲很重要啊，对于这个忤逆十恶的人来讲十分重要，成佛这件大事因缘，这就叫做受佛众悔啊，这才能称之为深重的教，生的教和重的教啊，甚深的教和重的教啊。所以弥勒说应该专精修学了，那么大家想想这个专，这都是给我们嘱托呀。为什么叫专呢，就是你一定要深入的对待，要独特的对待，专门来对待净土法门，不敢视作等闲或者跟其他法门持平，叫专啊。精就是你要精进的修，要精微的学呀。净土法门给我们提供了多少猜想，我自己又不是佛，我不敢乱说，但是真的光猜想我都法喜充满的不得了啊。精微的学，特别是四十八愿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头头了，账账清，这都是佛的诺言呀。你连佛的诺言你都不去了解，你怎么能知道真于者实于者不妄于者的愿力意在何方呢啊，要专精啊，专精的去修学。那么弥勒菩萨说不敢有疑了啊，当然有疑就是无性啊，无疑呢那不就性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就是表的态啊，有疑就没有往生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有疑那你就没有往生啊，有疑就没有净土的一切大利，连佛都感慨说我见大利，但是你有疑就跟这个利绝缘啊，就得不了这个利啊，这个法界中彩票的利一样的啊。所以连弥勒菩萨等觉菩萨说了不敢有疑啊，不敢有疑呢，哎呀，佛就告诉弥勒说，哎呀，这就好了，你能在这个世界端行正义，不做众恶啊，他讲到说甚为智德了， 诸位要知道甚为至德是什么意思。哎呀，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啊，我们在娑婆修行呀，我们讲到是积功累德，对吧？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泛泛悠悠、轻描淡写的在那积功累德。但是诸位要知道，佛说你能在这个世界真要修出来一点东西啊，你要把德用到至德上，就是要把你积功累德的心用到极致，每一法每一行都要用到极致，才能攒下来一点功德，这就叫做甚为至德。说明什么？在娑婆就咋就这么难？太难了！要把心发到极致，行修到极致，才能留下点德，攒点德。那大家都有体验呀，我们现在修点功德多难呢？啊，浅见的人讥讽不理解就算了，对吧？我们自己人斗争有多坚固呢？啊，阿弥陀佛。那么嫉妒心有多强呢？互相做障碍有多厉害呢？风平浪静的时候都是同修，一有冲突全部成了业障棍儿。啊，你说没有办法，这就叫共争不及之势，彻底占据了我们的心性空间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情况下，大家看到了吗？说你汝能于此事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批了。就是你独自把心性用到极致才能积点德。啊，最无伦批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在娑婆世界，假如果你都能修出来到了等觉的话，那我告诉你啊，你绝对就是真经了。就好像说你在一流的学校里边你都能考出来的话，那其他学校里面你就没问题。所以你看佛就讲到说，为什么呢？说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其他国土里面人家都修善法，没有恶法啊。然后呢，今我与次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最具苦，教化穷生，令舍五痛，去五恶，离五烧，降化其意啊，令持五善。讲到说什么？说在这个国土里边呢，最无伦批了，修出来的真的是真经了。人家说善解法意，大家千万不要一听说，哎呀，这还了得呀，我们娑婆世界要引以为豪呀。为什么呢？你看嘛，在这儿修出来的这才好呀，是真经呀，他方国土里面修出来的都不行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大为恶，我们这儿到处是恶呀。所以就很自豪地说，哎呀，佛都赞叹在我们这儿修出来的最无伦批。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千万不要觉得娑婆好，这个好啊是人家在说什么，说你在那么差的学校里边你都能学得这么好，你就觉得以为人家在赞叹你这个学校好吗？佛说你在这么差的地方你就能修得这么好，说明咱们这儿五恶五痛五烧有多差。所以下一讲开始呢，又正式迈入五恶五痛五烧了啊。你看下一讲就佛就开始问说，什么叫做五恶五痛五烧呢？啊，什么叫做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为什么要问一下？诸位，大家想，明明他要讲了，他还要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要提醒一下，你们都在茅房厕所里，就像为什么你们这儿这么臭呢？你们都在茅房，你们还不知道，我们久闻不知其臭，身在宝寺，久闻不知臭，就像我放生一样。啊，刚刚去的时候那个海鲜池塘里面一进去真的受不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现在根本没感觉，海鲜就海鲜，刺鼻子就刺鼻子，山就是山，就那种味儿。为什么？就久闻不知其臭，就需要提醒你现在还在茅坑里啊，所以才叫佛言何等五恶，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今天就到这里啊，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阿弥陀佛。